连接源头的力量。欢迎收听我不只是命理师塔罗神话系列，本节目由生命导航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国风企业顾问社、 Green Coder 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我不只是命理师塔罗神话，今天我们要来讲第三集咯。所以第三集的塔罗神话的牌是哪一张牌呢？刚刚我们有提到了连结源头的力量，哪一张牌会让我们连结源头呢？跟水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牌是17号的星星牌。那大家呢听到星星牌应该也觉得很开心吧，因为呢星星牌听起来就是一张充满希望的牌，所以呢光光从这个名字应该大家都可以有一个画面，就是在黑暗的天空当中你总会看到闪烁的星星。好，那桃牌这张星星牌里面当然包含了很多我认为很干净的一些物品，或者是很简单的一个牌面的配置。但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到简洁干净，其实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可以去洁净，就是洗涤我们的很多的比如说脏污啦，或者是一些不洁的一些地方。那当然呢就是会跟水非常的有关系，所以水是可以去做洗涤并且净化还有清理的一个作用。也因此在星星牌里面就有水的这个意象，其实是非常的明显跟明确的。所以星星牌这张牌呢，你就会发现整个牌面的架构是一个少女，她半蹲着，手上拿着水壶或是水瓶，那用倒着的一个姿势把这些水再注入到前面的水池里，感觉有一种源源不绝的力量。那在他的这张牌的上方就会有不同的星星，那当然至中的是一个八角星。所以呢这张牌里面它会有一种小的星星呼应大的星星的一种感受。那我觉得呢也很像是我们永远都可以怀抱着希望，但这颗八角星好像真的就很像那首歌嘛，夜空中最亮的星。那夜空中最亮的这颗星呢永远是最后的这个目标，所以呢这颗星呢的确也有很多它的一个象征的圆满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星是八芒星，其实我们之前在几集的节目里面提过五芒星啊六芒星啊，但是就没有提到过八芒星。那这个八芒星的概念是什么？其实你把它想成东方的太极就很清楚了，也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八角形。八角形是最接近圆形的一个图案，所以其实呢这张牌里面有很比较大量的白色，还有一种闪亮，还有很简单的蓝色，就它是一些很干净的颜色所组成的。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星星牌里面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少女，她是没有穿衣服的。那塔罗牌里面呢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含义是存在，包含服装，她是穿着什么样的服装的确也有一些意象。比如说我以前在教塔罗的时候啊，在教到皇后牌这张牌，其实学生的问题真的蛮多的，有很多学生问我说，老师这个皇后牌的这个衣服看起来很像睡衣，也就是说它就是长袍，但它穿着长袍其实是有很深沉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说呢皇后这个角色它是不需要透过行为上面的一些动作 就能够达到人际沟通跟交流还有整合人脉这件事情。所以他运用的是头脑，运用的是沟通的技巧，而不是用我这种比较业务方的这种行为，就是说我必须要直接付诸行动的这种体力或是劳力获得的人脉。所以为什么他会穿着长袍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反过来我们来看星星牌里面的少女，她是没有着任何的衣服。那当然在大牌里面也有一张牌里面的人物也是没有穿衣服，就是太阳。那这两张牌里面他们都代表的是展现出来我自己最完整的样子。也就是说呢，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衣服其实是拿来修饰的。好，也就是说呢，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现在每个人穿衣服，其实你就会不知道，哎，谁那个肚子很大啊，或者是什么线很下垂啊，就是不是很好看啊，或者是走起路来那个肉还会这样子，那个就是肥肉还会蹦蹦蹦那种感觉。其实你去想象那个画面，就不是一个很养眼的画面。所以其实衣服之于我们，那尤其我以前在念设计的时候，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制作那个衣服的版型的时候，最厉害的打版师就是能够修饰身形。所以其实呢，不着衣在塔罗牌里面要呈现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完整的去呈现出来我自己最真实的样子，而没有经过过多的调整或者是遮掩，也就是我能够接受一个我自己的本来面目。那讲这个好像听起来很简单哦，但要接受自己本来面目其实真的很难。我自己就有一些朋友或是一些教运动啊或者是教瑜伽的一些老师，你知道吗，很多人真的是没有办法不穿衣服去整个看镜子，因为看镜子的时候就发现，天哪，我自己身上有一些缺点，好像无法直视。而当你有一天可以鼓起勇气看镜子的时候，也就是你可以直视自己的缺点，或是你自己觉得我自己都不太满意的地方，也许那个时候你会愿意做出很多的一些改变或者是调整。好，那这个星星牌里面的少女的不着衣，然后再来是她是非常的放松的。虽然说我们自己有做过那个星星牌少女的姿势，其实这个姿势呢有点困难，但是呢在牌相上面你可以看到她的身体，她的肢体的动作，其实第一个很柔软，第二个很放松。所以她其实是在呈现一种我好像把自己交出去，并且我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自由的去倾注他手中的这些水，那这个水里面叫神秘的水瓶哦，其实它是不会枯竭的。所以牌象呢的意思，它就停留在水流出来的那个当下。那什么意思呢？这个水池叫做每一个人内在的一个水池，所以呢星星牌有一种我内在的水池被搅动的这种感受，然后能够去与外在做一个最好的一个连结。好，所以其实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哦，好像这张牌听起来是美白，就是听起来好像很不错。那当然有一些人会把星星牌去做一些神话的连结，那我自己的连结或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当然有一个是在连结叫明后波色芬尼。其实讲到波色芬尼哦，就会再讲到一个水果，也是塔罗牌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水果，出现在我们第二集的那个女祭司里面，叫做石榴。就是明后波色芬尼是被冥王带到地府当新娘。那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波色芬尼当然也就是宙斯的女儿啦，可是呢她跟其他像雅典娜这些女生是不太一样，其实她并没有那么的受到重视。 但是波塞芬尼的母亲呢非常的难过，就是我再也，她被黑帝斯带到地府之后，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了。所以呢后来那个冥王是给波塞芬尼，那 有很多种版本哦，有些版本是说他吃下四颗石榴，有些是说六颗，那他吃下的这个石榴就代表他会留在冥府的月，就是说四颗就四个月，六颗就六个月。也就是说呢，冥后波塞芬尼在神话里面的一个角色，也就是因为他重新回到这个地面上，所以为这个大地带来生命。所以有一些人把这个星星牌的含义，或者是说它的牌意里面会带到一些希望跟疗愈，也是因为在跟这个神话做连接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但这张牌里面呢，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也是它其实里面有一只朱鹭，就是那个鸟。那朱鹭呢，它其实是在塔罗牌里面它叫做托特神的一个化身。托特神是谁呢？它是一个主管创作艺术，就是这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巧思的一个神。那它可以透过各种比如说诗歌的方式、音乐的方式、文字或者是舞蹈的创作，能够把你的灵性的能量落实在被创造出来的一个事物当中。所以其实呢，我们以前在谈到星星牌的时候，有时候塔罗牌会连接到一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职业，它的职业多多少少也会跟艺术有点相关。所以呢，当有一些人来询问我可能适合做的事情或者是行业，其实星星牌就可以直接连接到艺术相关领域。那当然就是借由这个不着衣裳的少女，也可以连接到一些比如芳疗啦、 SPA 啊，或者是身体的一些疗愈。所以这个是跟后面的这个神话是非常非常的有关联的。那这个我刚刚提过，它是数字17嘛，那数字17里面它其实就带到一个7的力量。其实7呢在塔罗的大牌里面是7号的一个战车，但大家其实都很清楚知道，其实2023年的这个流年的牌2+2+3其实就是7，但是这个战车的能量是非常受到限制的，也就是说呢，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动作，真正的采取行动，它不断的会处在一个进退当中，所以呢，是受到一些内在的限制，还有自我的信心的限制，而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落实很多的事情。可是呢，当到了星星牌，今天是数字17的时候，那个一它带有一种开始还有行动的这个能量，所以呢也就能够释放出7的这个能量，带着它往更高的层次上面去做提升。所以在数字里面它也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含义是存在的。那我们刚刚可以呼应到那个八角星，就是它代表的是一个很趋近于圆的内在的宁静。好，那这边我 还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星星牌里面这个希望哦，就是说当然在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叫做潘朵拉的盒子，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Pandora 就是其实是一个可能女生都知道的一个饰品的一个名称。那这个 Pandora 它其实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之前有提过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嘛，其实这个潘朵拉是天神宙斯想要用来对于这个普罗米修斯惩罚的一个女子。所以当他今天在创造出来的时候，所有的神哦都赋予了这个潘朵拉很多很好的一个特质。所以他被赋予了什么呢？他被赋予了美貌，然后呢 还有好奇心。所以你看、哦、很多人都会说，哎，女生怎么那么好奇啊，对很多事情 都很想要知道。好，这就是被神赋予的。但里面有一个我其实就觉得在看故事的时候有一点不是很想要赞同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有个神就赋予了他叫做 not wisdom， 就无知，没有智慧。好，那我想说那意思是说女生都是没有智慧的嘛？那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非常的认同。好，但因为我们是讲故事嘛，还是要诚实的去还原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内容。那还有一块就是语言。好，那也因为这个语言的天赋，所以其实它的一个负向的含义，我讲一个正向含义跟负向含义，也就是说其实大部分人都会发现，就是以比例来讲，女生比男生比较善于表达沟通跟说话。但这里有一块叫做 the ability to tell lies， 就是那多少也有一些谎言嘛。所以大家如果有读过那个亚当跟夏娃的故事里面，其实就会知道哦，因为是夏娃去告诉亚当要去吃树上的果实，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些攻防战。所以其实呢，潘朵拉呢还代表这个字呢，它还代表着叫做拥有一切天赋的女人。那潘朵拉的盒子里面有什么呢？其实什么都有，那各种的不幸的事物，其实本来它就是想要带给普罗米修斯不幸嘛。那这个不幸的事物里面有什么呢？是比如贪婪，然后虚伪，嫉妒，痛苦啊，疾病等等，这些不好。所以潘朵拉盒子被打开的时候，这些不好的事物就跑出去了，也就是进入到了我们的人间。在最后的那一刻呢，他盖住了这个盒子，留住了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希望。所以其实呢我们在做很多的解读的时候，就是不管你今天落入到什么悲痛的情绪，不管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不幸的事件，受到了什么样重大的创伤、意外、疾病，最终能够拉回你的这个东西就叫做希望。所以也就是呢，在星星牌里面我们刚刚讲到的叫做连结源头的力量，所有的事情只要有了希望，好像就能够被延续下去。那这个希望它当然必须要是非常明亮的，所以呢我在前面才会跟大家提到，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它其实也是一首歌，大家可以去听哦。你就会发现这个感受就是，的确你什么时候会需要被给予能量跟力量，当然是在你失去力量的时候，或者是失去信心、失去未来、失去方向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需要希望。希望也代表着光明。那我自己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多的一个连结，其实是在我当时在看魔戒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哦，因为魔戒里面不是有很多各大 族群的人嘛，什么哈比人啊，那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精灵族。那精灵族呢，其实你就会发现他们出来的时候身上好像就带一种那种月亮的那种很亮光，那它好像又有一种透明的感觉。也就是说呢，精灵族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身上就是有一种透明、明亮、希望、光亮的一个感觉。那我个人当然是对于那个魔戒当中的精灵女王是非常的有印象。那她每次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世界好像不再黑暗了，所以它带来了给予每一个人心最耀眼的那个光芒。但我之所以很喜欢这个精灵女王，也当然是扮演者，我觉得演得非常的好哦，就是精灵带给你的这种黑暗当中的能量跟希望的感觉，其实精灵女王身上带着的是她人生里面的智慧的累积，还有他的阅历，就是他自己经历过的 很多的事件，还有他的感受。那这个阅历是什么呢？我相信是当你在面对或者是在经验或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在这些事件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学习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会变成阅历。好，所以在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就是不管今天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明后波色芬尼为这个大地带来的生命，或者是我们提到的精灵女王带来的一个延续的力量，甚至于是留在潘朵拉盒子里面的这个希望，我相信呢在星星牌这里面的确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如果我们今天要去看待这张牌的这个希望的一个衍生含义，其实大家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希望可能会离我们很遥远，但那个遥远的程度呢，会不会有可能真的很像天空的星，我看得到，我可以感受得到它的光，但我触摸不到，甚至于我的实际上的距离是离它那么的遥远。所以也许呢，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近到最亮的希望的那颗星，可是在我今天努力接近这颗星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可能我会成为一个我从来都没有想到的自己，而像星星牌的这个少女一样，我拥有源源不绝的水源，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内在的这个潜力，应该就是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在你经验过的事物当中，不断不断的能够持续拥有释放自己内在力量、内在希望的源头的这个能力，也许你就真的贴近了这颗星星，或许你也变成了别人眼中的那颗最耀眼的星。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塔罗神话里面的星星牌，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它，那也拥有星星的无限的力量。那我们下次再见咯。